好，那我们今天还是继续学习《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第580卷，第580卷。上次我们学到了第11布施波罗蜜多分之二的前面应该讲了三分之二，应该已经基本讲完了，就是之二的这个。第11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分，之二的6065页。哎呀，我这地方不知道怎么就是，反正大家上一次我们停在一个地方，后面这些比较重复的，后面重复的非常非常多，后面大概有三分之一不到的地方。最后一部分啊，上次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是说，云何菩萨得入居顶菩萨树，云何菩萨得入居顶菩萨树，然后呢，实际上是满慈子问舍利子说，若菩萨方便善巧，不取法相。方便善巧，不取法相，是诸菩萨得入居顶诸菩萨树。哎，后面这一部分呢是很就是接下来这一部分，这个地方其实很多是重叠的地方，就是什么叫诸法，他把这个衍生开来，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大般若经，很多地方比较典型的就是把所有的法这个罗列开来，由这个五蕴，然后六根六尘，对吧，就是这个蕴界处，对吧，就是这个十二处啊，十八界啊，然后呢再到这个一直到佛，对吧，一直到佛，声闻辟支佛，罗汉就是声闻辟支佛，然后到这个菩萨，再到一切智智，这是把它整个拉开来讲的。因为就五蕴来说它是中性的，就五蕴本身这个组合，比如说地狱道的众生和这个天道的众生，他们这个五蕴，所以般若经里面很少讲那种，他讲诸法时不去用地狱天堂这样去讲，就是从这个由五蕴开始讲的这个果，对吧，各种智慧的一种境界，新的一种境界。好，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如何修行才能使菩萨得入居顶诸菩萨树，就是迅速的就是证到这个菩萨的这个高位，对吧，就是居顶之位。然后他说，满慈子言，是诸菩萨于何等法。前面说如果你善巧方便，对吧，方便善巧不取法相，然后就说你与何等法不取何相。首先呢就是说于什么法，什么法就是诸法，对吧，然后呢不取什么相，你说于法善巧不取方便善巧不取诸相。好，于法善巧，于什么法而方便善巧，然后不取诸相，不取什么相，对吧，所以说于何等法不取何相，就详细的或者仔细的具体的问一下你到底什么叫不着相，对吧，我们说哇一切都不要着相，心无所住，对吧，不执着相，那么不执着什么相呢，不执着什么相了，最究竟的不执着相就是连这个不执着这个东西要去掉，对吧，不执着这个概念也要去掉，比如说空的这个概念也要去掉，那这个这个就是他把这个展开来讲，就是还有一个你不执着什么东西呢，对吧，比如说不执着于五蕴，比如说色受想行识，好，不执着于五蕴，不执着于比如说眼耳鼻舌身意，对吧，不执着于色声香味触法，你不执着于什么禅定，对吧，四禅八定，不执着于声闻缘觉，不执着于菩萨法，不执着于佛法，好了，你不执着于什么37菩提道品，你不执着于什么藏通别圆等等这些东西，那你不执着这些法，这是你不执着的对象，然后怎不执着什么方面了，比如说五蕴，就是对于五蕴来讲，你不能说它是净它是不净，对吧，你不能说它是常它是乐，对吧，所以说中论里面讲了这种中论里面讲这个中，这个中呢实际上是不拘二边，但中本身在天堂中把这个中呢又确立了，又单独列出来一个空假中三谛，实际上本来只有二谛， 就是说真谛和假谛，对吧？就是所以他就不执着这个，就是空和有嘛。然后呢，这个有是有两边的，对吧？有是有两边的，比如说染和净是一边，对吧？长和断是一边，一和异是一边，对吧？来和去是一边。从数量上一和异，对吧？形式上，对吧？然后呢，长断，这些呢，就是说来去啊，它都是在时间的这个纵向上一种法的表述。所以说呢，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长不断，这叫八部记。这中论里面讲这个八部，八部就是这个才是中道之观，对吧？才是中道之观。那你就说，那这种圆顿之观呢，实际上就是，比如你现在观五蕴是非生非灭，非长非短，对吧？所以说你要追求长生不老，你就是个常见，你肯定是个邪见。这肉体怎么能够永远存在呢？怎么能够永恒存在呢？它有生就有灭嘛，对吧？但是肉体呢，本身呢，从原教来说，它是不生不灭的，它是刹那变化，刹那变化，它是这样。好，他说，所以说与何等法不取何相？下面看他展开来的这样一个经文里面展开来的一个讲述。舍利子言，他诸菩萨于色蕴不取常无常相，对吧？色蕴，然后受想行识，对吧？这就是五蕴嘛。换句话就是人。你简单来说，没有人相，对吧？没有我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持相。五蕴就是人，对吧？五蕴就人，就是我也是五蕴，人别人也是五蕴，众生也是五蕴，受者也是五蕴。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五蕴呢，你不能说是我的我，他的他，或者说永远不永远，对吧？或者好丑等等。我们说凡夫更低层次，就是好丑，对吧？这个健康不健康，对这方面的这种执着。长短高下，对吧？色身相好，这一方面。所以他说与色蕴不取。色呢反过来讲是什么东西，再细的讲色是什么东西。色就是地水火风，这个色呢它实际上指的是物质，对吧？我们不能简单的，有的人会把理解外边的形色或者男女之色，这个是一个望文生义的东西。它这个色呢实际上它就指的是地水火风。所以说在小乘的禅观里边，它会观人身的这个四界分别观，比如说观身上的这个，观这个身体里边的，比如说地坚硬的这个地方为地，比如说筋骨，这个肉，对吧？骨头筋啊，这些就是固体性的东西，这个坚固的这一部分。然后呢，比如说这是它的地，然后观水、观火、观风，对吧？观风就是呼吸，对吧？观风就呼吸。观火呢，就是这个热冷，这个热能量的这样热的这一部分，对吧？观水呢，就是所有的液体的身体里面这个所有的动态液体的东西，我们身体70%-80%是水分，对吧？液体的东西要观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人身上人的身体实际上在这个生物学来看或者学医的就是来看，它就是一个功能体，它就是主要是碳水，就是碳水化合物组成的一些东西。那所以这就是色，对吧？但你观这些东西呢，与色蕴不取常和无常相，啊，对于这个色蕴呢，你不能说它是，就是不能执着于常或者无常，啊，同样的，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对吧？受想行识，所以说，比如说受它就在变化，比如说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如果你一直追求，比如说永远处在乐受之中，永远是很快乐的啊，永远处在这种兴奋之中，这种快乐的这种感觉，这种受之中的话，那它是不可能的，对吧？它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它本来就是个无常性，是它的这个根本之性。所以说共性的东西，比如色有色性，受有受性，想有想性，对吧？那个想如阳焰，对吧？识如幻化，那这个形如芭蕉，那这些东西呢，它有它的特性，这是它的自性。那共性的东西，比如它们都是生灭法，都是苦，都是无常。因为生灭变化自然就是一种苦，自然是一种苦。所以这里呢，就是他对这里边从般若的角度来讲，更深的层次来讲，你就不能执着于它是常或者无常。也就是五蕴呢，非常非无常，非乐非无乐，对吧？就你就是说不是乐，不是非乐，不是苦。还有一个 于色蕴不取我无我相，还有受蕴受想行识也是不取我无我相，净和不净相，就净相不净相都是两边的执着，都是两边的，这叫不执着于两边，是吧？就是二边的这种执着。那同样的，我们可以就然后我们在前面这样分析，我们后面就可以把它很多就可以跳过去，因为这些都是一些法义的这样一种法相的这样一种罗列。那我们看就是说，所以说总的来说这么多就是讲与诸法，对吧？与何等法不取何种相，与诸法不取二边相。我们用一句一言一蔽之来前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满慈子告舍利子言，他说菩萨怎么样修行就能够得入居顶诸菩萨树，对吧？得入顶位的这个菩萨，居顶菩萨，他怎么样能够迅速呢能证到这个居顶位，也就是说如何迅速能够成就这个菩萨道，到达居顶的这个位。那么呢他就说一个核心论，就是说方便善巧不取法相，就能够迅速的就是进入居顶菩萨位。那么什么叫方便善巧不取法相，就是说好了，就是这个心法是什么了，方法是什么了，他就于何等法不取何等相，这个方便善巧他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成，什么是他的心法，这就是菩萨修行的心法。那么实际上我们把后面所有点我们可以总结，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与诸法不起二边之相，与诸法不起二边相。所谓诸法呢，就是我们后面罗列出来，刚才比如从色蕴开始，对吧？有五蕴，然后什么蕴触界这些，对吧？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就从这些对这些法不取二边相。二边相什么？比如说常相、无常相，比如说净相、不净相，比如说乐相，比如说不乐相，对吧？苦相、不苦相，对吧？这些，清净不清净，等于这两边，这叫两边不执着于两边，不取两边之相，不取两边之相。但是这些说起来实际上是很简单，对吧？如果用起来你就会很，比如说你的时运，你的理论，你说哇，我就喜欢某种东西，我就喜欢秋天，对吧？你或者你的某种理论的一种认同，这个东西啊，实际上也是一种执着，事实上心相的一种执着。那这个东西你如何去破？其实你在般若里边就要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能够不取不执着于它，你才能够完整，对吧？你才能完整的去体验和认识到真正的这个佛法的真谛是什么。你看这里的相有远离相、不远离相、寂静相、不寂静相，对吧？就种种相、两边相，对吧？就是说乐相、无乐相、我相、无我相，然后呢静不静相，远离相、远离相、不远离相，就对于五蕴啊，然后寂静相、不寂静相，就是这是这些啊，不取寂静相，不取不寂静相，对吧？那么这些就是两边，就是说不取两边之相，对吧？比如常乐我净之相，寂静非寂静之相，这些和他否定，就是说不取远离，对吧？不取远离。好，那我们后面继续看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可以看到后面，比如说后面对这个其他也是这样，比如说眼，对吧？与眼处，对吧？这是六处嘛，对吧？眼耳鼻舌身意叫六处，或者叫六入，因为这个是我们各种植受增长的这个点，增长的所根据地嘛，所以叫六处，对吧？眼耳鼻舌身意。那么与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之处呢，这六处呢，也不取乐无乐相，我无我相，常不常相，对吧？静不静相，寂静不寂静相，对吧？等等，就是说不取四相非四相，所以四相是常乐我净。非四相是就是说无常、苦，然后呢无我，然后呢慧，对吧？就是不净，这是不取四相。另外再不取远离相和不远离相，再不取寂静相和不寂静相。你如果说诸法寂灭、诸法远离， 这个也是一种执着，对吧？就是不取这种相。从心性的角度，唯舍角度，这两种相都是遍计所知，就是说都是我们的心的一种投射，一种执着，心的一种投射，一种执着，包括一种空相。如果你把这个空相绝对化的话，你说诸法皆空，我坚定不移的相信诸法皆空，所以一切都是空，那么人家反驳你就说你实际上你这个东西不对的，因为你说的这个空就是有，就你自己把这个空执着成一种有了一种概念，你说的话刚好是跟你自己相反的。这个呢，在如果在唯识里面叫它恶取空，就是恶取空，就是说你说既然是空的，好，一切都是空的，好，我可以为所欲为，对吧？否定因果，否定圣果，对吧？否定修行的整个一个过程，那这个叫恶取空。实际上他用了一个非常浅薄的一个空的这个概念否定了一切，但实际上他把这个空反而当成了真实的东西，对吧？就这个空的概念和空的相也要去掉，这才是真正的空。那这个是空有双融，真空妙有，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了。好，这是与六处。还有呢，刚才讲了就是五蕴，对吧？色声香味触法，然后呢，不，就这个叫这个色受想行识，然后呢，眼耳鼻舌身意。这里呢，然后呢，后面是色，对吧？眼耳鼻舌身受，然后色声香味触法，对吧？这是刚才是六根，然后是六尘，对吧？眼对色，对吧？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相对应的，对吧？对应的外境。然后这两个呢，取的也就是说眼和色对应以后，它就是眼界，对吧？眼的这个范围，这个心变成眼睛以后呢，心再通过眼睛来看到这整个一个所有的这种相，耳朵听的是声相，眼睛看到的是这个色相，对吧？种种的这些相呢，这也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重重量重重无量的这样的，所以叫眼界，对吧？对你就是所以对你看到的东西，你听到的东西，你想到的东西，你感受到的东西，对吧？对于你觉察的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同样的都是不取二边，不取四相，就常乐我净相和四相的反面，就是苦空无常无我这个不净，这一面，对吧？然后不取净相和非净相，不取远离和非远离相。好，这是眼耳鼻舌身意的眼界，对吧？眼界，还有呢，也同样的也色界，对吧？与色界呢，也是不取常无常，色声香味触法这些界，对吧？十八界嘛，对吧？然后呢，眼界十界，对吧？然后呢，眼处，对吧？与眼处处这个眼处的这个界，然后呢，眼处未缘所生诸受，对吧？眼处未缘所生诸受。比如你看到这个眼，它也会你的眼处未缘以后呢，眼处这个色以后呢，因为它产生的种种的这个受，对吧？这些也是，不取诸相，对吧？不取二边之相，是吧？同样的地界，对吧？地界还有地水火风空识，对吧？地水火风空识，还有因缘，对吧？与因缘不取等无间缘四缘，对吧？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和增上缘，这些也不取常无常相等等，这对于四缘。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前面，比如说五蕴六根六尘六识，对吧？六处六受六界四缘，后面还有十二因缘，对吧？十二因缘比如说无名缘行行缘是十缘名色，对吧？等等这些，整个这样这个就是，比如说，是名色六处啊，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啊，这些十二因缘，就这些也是不只取它的两边相，对吧？不只取两边相，除了这些呢，更大的就是三界了，对吧？三界，因为三界都有这个类似的东西，对吧？都有这些法的，所以说与欲界不取常无常相，你与欲界不取常无常相，你说比如说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有禅定和禅天的这样记忆的人，他会觉得我那个地方好，那个地方是永远的，对吧？但是你说永远的也不对，你说那个东西没有否定它也不对，它有一定的相对性，所以也是与三界不取二边。 OK， 所以由五蕴一直到三界的不取这些相。好，我们再往看最后面，就前面诸法罗列了以后，我们看后面他说，若诸菩萨能如是方便善巧，这就是他的方便善巧，不取法相 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啊，就说你对这些东西，在这些就是说菩萨在行布施波罗蜜多时候的心，他的心没有种种执见，没有种种执念和种种执见。比如说，哇，我这个东西，我要供养一个天人，那么福德有多高？我供养一个什么人，福德都对三界，对吧？这种他没有这种区别，他也不会说供养花就好看，那供养用音乐供养佛就不怎么样，他对这都不会执着，对吧？用法供养、身口意供养，或者用什么这样供养，那这些他不会在这方面来产生这种执着或者布施，那他不会。布施这个东西功德高，布施那个东西功德高，就烧个香越粗越好，越高越好。你就是那个高香啊，那就是那些商业化、差异化，然后把它和这个因果，这实际上是假的、人造的妄心的因果。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这就是属于一种民俗的低级的迷信，再加上了这个商业化的这种，把宗教商业化了以后呢，它造成了这样一种怪象，对吧？造成了怪象，实际上是大多人是被愚弄了嘛，因为你不懂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从更深层次来讲，为什么不懂？它实际上是共业，就是一代人一代人。比如说，在一个时间段，比如说唯物的思想太盛行以后，唯心的就不行了。唯心的太盛行以后，必然有唯物的来消灭它。因为什么？唯心的东西到一定程度，它就是夸张了以后，它太偏重于妄想了，就是说把这个妄想这一面的无限夸大以后，它照样也会走向它的一个反面。这里边如果再讲，就涉及到一个文化、宗教、社会、意识形态，这个思想文化的思想形态、价值观的这样一个变迁。这个东西如果你就是历史的，就通过一段时间来分析，你就会发现，它挺有意思，也会发现你把人放到这样一个框架中，就是我们人不仅是一个社会经济，对吧？我们是一个科技史上的一段人，对吧？比如说你现在你如果说过去的人，你说叫他去办一个事，他坐着马车牛车，他不会觉得心慌，他会很都悠悠自在的。现在他就不会了，对吧？他会觉得这个就没法去操作，对吧？他除非去玩，对吧？他就不会嫌慢嘛。但那个时候他的心里就没有那个快和慢的妄想，因为他没有这种比较。这是世俗的这样一种种种的一种妄想，对吧？但是呢，佛法也是这样。比如你行布施的时候，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样一种，就是对施者、受者所施物、施的环境、施的这个果报，没有这种种的分别，这就是方便善巧。分别什么呢？分别的就是说这个好坏、善恶、长不长，对吧？乐不乐？这个怎么？这个会否使我得到什么？这些东西，它是这些。所以说，他说，能如是方便不取法相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四诸菩萨得入居顶菩萨树，能得如顶一切智智，对吧？能得如顶居顶菩萨位的一切智智。他说继续，又满慈子，若诸菩萨知一切法皆非实有。前面讲了，那我们把这个法拆开来讲，对吧？把这个法拆开来讲，把人的心拆开来讲，心就是我们种种种种想法、种种执着，比如常乐我净和它的反面，对吧？寂静不寂静，远离不远离，对吧？法以及对法的法本身呢，在唯识里面它叫这个，它是缘起，它是叫依他起。然后呢，这个对法的种种执着呢，叫遍计所执，对吧？遍计所执。那就是说，把这个法和对法的种种的执着呢，法的相和执着相呢，和分别心的相会把它破除掉，对吧？我把它破除掉。所以说你说心无所住，心无所住就是刚才是我们在坛经里面六祖大师听的心无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对吧？心无所住是一个秘诀，是一个心法，是一个窍诀。但是心无所住呢，什么心无所住什么，这里边想把它层层叠叠的展开来讲。在什么是无所住？行六度万行的是不住于法和法相。当然简单又可以理解为，就比如说二边之相，或者这个或者四相，对吧？人相、我相、受者相、众生相这些。他说如果再把它收摄回来，进一步的来收摄回来来看啊，就是说 他说如果菩萨呢知一切法皆非实有，远离众相，对吧？首先他知道诸法如幻非实有，所以我说佛教的东西啊，就是说你不能够要反对实体化。实体化就是死的，就像一块石头一样的。禅宗的祖师讲无有从不以实法系罪人，就从不以那种死板的一种法来把人的心框死，对吧？一种答案，一种修行方法，一种固定的这种途径，他从来不给这个东西。因为禅宗本身它是心性的一种应无所知，心性的一种流动的一种检验和一种表现。所以说非实有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一切法皆非实有，皆非实有，就是你不能够把比如说佛国净土实体化，实有的表现什么的实体化表现，比如说弥勒菩萨说根据经里边的各种记载，说精确的算一下弥勒菩萨来到地球上龙华三会的时间准确的是哪一年哪一年，这就是实体化。这个实体化实际上是把我们人类的感觉这种相对稳定的东西呢把它夸大，用它来衡量一切，衡量一切，比如说我们的距离感，我们的空间感，我们的时间感，对吧？我们现在物理学建立的这样一种东西，比如说十万亿国土，西方极乐世界十万国土，想用仪器去测它，然后算一下用如果光速过去以后多少，然后用什么黑洞啊，这些这实际上它是一种实体化，实际上因为这些是妄想，因为这些概念本身就是人类的妄想所构造出来的东西，他观察到一定程度有这个心显现的一种反应以后呢，他把这个绝对化，然后用它来去衡量，这就是实体化，就是不能够把佛教的东西啊实体化，实际上所有的法都不能实体化的。所以说他说若诸菩萨知一切法皆非实有，远离众相，对吧？法的本质呢就是说法的真如法的实相呢它是远离众相的，众相是种种相，对吧？种种相我们心里边显示的种种的一种投射，对吧？种种投射远离众相，同样他知道这样一个真理，对吧？而且他呢又能够行布施波罗蜜多，当然远离众相也是往前面讲的，比如说不执着于色声香味触法之相，不执着于什么三界五蕴六识六处，对吧？然后呢这个等等这些相，不执着于他的这个常乐我净等等这种相，对吧？这叫远离一切相，远离一切众相而行布施波罗蜜多。但是我们要看啊，就是说菩萨道它还是一种非常动态和一种有为的，就是说它并不是你不要去布施，而是在布施时候用什么样的最上乘的心法来规范你的一切行为一举一动。所以就是说布施的时候你以什么样的精神境界，以什么样的智慧境界去布施，你是有求布施有相布施，还是回向心布施，一切智智相应心布施，还是这个清净心布施，对吧？所以说回向谁有什么，还有什么真如回向，这类似这一种，它实际上表示一种心的一种境界和状态。好，然后呢远离众相行布施波罗蜜多，是诸菩萨得入聚顶菩萨树，能得如顶一切智智，亦能教化一切有情，另依如是一切智智发愿去求，亦能证得。好，再进一步的刚才讲的那些散着讲总着讲，再进一步，如果有情于无相法不起圣见，我们看就是说一切法皆非实有，远离众相，对吧？更进一步的就是说更深的智慧是什么呢？于无相法，即使这个无相法呢远离众相，你说是无相法，对于无相法呢也不起圣见。就是说如果说对于无相法呢它没有这个就是这种这个就是殊胜的这种见解和信解的话，对吧？则不能发一切智心，对吧？讲这个智慧前面讲你要远离众相，后面讲这个深一步它这个机制，对吧？就不能发一切智心，不能发一切智心，不能修诸菩萨行，不能修诸菩萨行，则不能得一切智智。若诸与有情于无相法能起圣解，对吧？前面远离众相，下面呢是对无相法能起圣解，对吧？就是把这个诸法的空相，对吧？有殊胜的见地与智慧相应 来行布施，对吧？则能发起，而且呢，如果能有这样一种无相的智慧的话，则能发起一切智心，然后呢，修行诸菩萨行，然后呢，证得一切智智，对吧？所以说就是智慧之行，对吧？智慧之行。我们继续再看，他说：若菩萨发心去求一切智也，随所舍事，后面也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这样一种关于布施的一种。他说：如果能够发去求一切智矣呢，真正的发这个菩提心的一切智的这种智慧心的话，那么随所舍事皆能了智。什么叫随所舍事？就是他不管布施什么东西，不管把什么东西舍出去，对吧？皆能了之，空无所有。就是说我去布施一毛钱，布施一万元，布施生命，是吧？布施生命，布施眼睛，布施耳朵，布施，他都能够。他不是说哦，钱嘛，身外之物可以布施的。哎呀，我这个知识，这个我不容易，我这个不能轻易布施，或者说其他东西也不能布施，更深层的各方面布施。他说，对这些呢，都能于所舍事，就是你所奉献出去的东西，布施出去的东西，皆能了之，空无所有。空无所有，就是于所失物呢，空无所有，而行布施波罗蜜多，为如实知诸所舍事皆如幻化。所谓空无所有的进一步的就是皆如幻化，非如我等无始时来所取诸相，并不是我们这些人，就是这个修行人的无始时来就是所执着的这种相，所执，因为这个某个东西有个相，实际上是众生无始时来的形成这样一种相。他说这种相实际上是个空相，不管什么东西，并不是大家人无名无始以来执着这种相，对吧？他犹能知过，由这种智慧与诸所有皆能舍起，不取诸相，就正是由知道这个实相，对吧？所以才能够舍得，对吧？诸有情类不如实知，诸法非有，皆如幻化故，欲知诸事起坚执着，对吧？因为大家不知道这些东西如幻，所以说呢，对于这些东西呢起非常坚固的执着，由坚执着不能舍起，然后不舍得，由不舍起摄受牵贪的牵令，牵令过身患命中堕恶趣，受贫穷苦。就说你越贪，对吧？实际上你到最后死了以后呢，身体解散以后呢，死了以后呢，就会变成一个更穷的人。就说你越执着，你最后越穷，越贪婪越执着越吝啬的人，他到后面最终的结果是越来越穷，越来越穷。就你本来想要给自己捞捞捞，又不舍得守着紧紧的，最后呢，他的心就会变得非常狭隘，非常贫穷。比如说你临死以前，像那葛朗台，对吧？他临死前，他这个一个指头，他有这两个油灯，他说你要把一根油灯灭掉省油，他的命根就在这一根，他这一念，这他永远他就拥有这一根一点油。如果这一毛钱，你执着放不下那一毛钱，可能你下一辈子为这一毛钱就去轮回一辈，就是你的心全部卡在这个里边了，对吧？而不是法界的所有的东西跟你都是不二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和心的一种境界。你执着的东西，你就被限制在什么东西里边，所以你执着的东西，它往往就成为你的牢笼，精神牢笼和肉体的一个身体的这个牢笼，是吧？所以说，以中增长千里，而复堕诸恶趣中，受种种苦。如是受苦，皆有取相。就是你这些都是有取了相才受苦，啊，执着相才受苦。进一步我们看，方便善巧呢，知法非有，皆如幻化。既如幻化，皆应舍弃。幻化非我即我所。前面讲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后面讲它和我的关系。幻化非我即我所过。所以现在与一切事皆能舍，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所既不可得，不应执着，无执着故皆能舍弃。犹能舍弃与佛世尊所说正法，深生爱乐，而作是念：昔有世尊善说诸法皆如幻化，我依佛教一切能舍，对吧？这样一种呢，无能所，无这无这观物如幻，观能所如幻化。这是对于佛法的细节会更加增加，对吧？ 他说一佛教一切能舍，对吧？未能舍如幻化法，令我当得如幻无相无上菩提。这时呢，菩萨作如是念：诸佛世尊，能作难作，为教菩萨如实了知，诸法非有，皆如幻化，有了之故，不生执着。少用功力，能舍一切，对吧？不费力，这能舍一切，而且呢，迅即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所以这个就讲布施的时候，相应的这个智慧，它是一点点越来越深入和广大，对吧？是故菩萨呢，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应如是知诸法非有。就是你要知道，诸法非有，皆如幻化。然后呢，要舍离众相，以无相心勤求如顶一切智智。所以说，菩萨在行这个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呢，他的正知见是什么呢？诸法非有如幻化。然后呢，舍离众相，以无相心来勤求布施，勤求一切智慧，勤求一切智慧。这叫少用功力，能舍一切，能舍一切。然后呢，能迅速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最后一个小节，对吧？他说，你不要以为我这个是，这如勿为我所说如是法要是自辩才，就不要以为是我自己有什么智慧和辩才，不要以为我舍利子多么能，对吧？他说这都是如来威神之力，说都是靠佛加持的，对吧？他说你不要以为我的辩才怎么样怎么样厉害，他实际上都是佛加持的。然后佛说，他说今舍利子诸有所说皆佛神力，如应受持，我涅槃后当广流布。他说对的对的，他能说出这么妙的法呢，都是佛加持的，对吧？他说你应该受持，然后呢，在我涅槃后呢，令这种法呢能够流传下去。好，我把这个，我先再录一段啊。